小段还没有讲完，所以我就先讲完，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保罗在公会里面的那个受审，就是使徒行传的22章30节到23章35节，然后我们才讲到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就是第24到26章。如果我们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发现说，保罗他在公会面前的受审跟耶稣之前耶稣在30多年前的受审，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非常多的那个相似的那个地方比如我们如果你翻开到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表明说他自己是清白的他说明明的对世人说，我在暗地里面并没有说什么东西同样保罗也是对这些他在这些犹太人面前的一个见证说到说他是在神面前是无罪的他的心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所以看到这里是非常的像看到说都是没有罪的，不管是保罗也好，不管就是都是这些人他们要来亵渎他们亵渎就是苦害耶稣跟苦害那个保罗一样的。同样的，他们也遭受到一些鞭打主自己也为我们受伤。同样，保罗也是一样他也是受到这些大祭司的这个责骂，还有可是还打嘴后来他也发现自己不对了，又道歉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为主见证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讲的是真理是对的，可是同样我们还是要依循权威的原则，因为我们刚刚礼拜五刚读到这些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政府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权柄。第三，我们也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如何的用诡计来捉拿耶稣。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些犹太人也要同谋起事，要来杀死耶稣最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些比拉多也好，在这些千夫长面前，这些罗马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清楚很知道说，其实不管是耶稣也好，保罗，他们根本都没有犯了什么。那个罗马的这律法或者说一些规律造成他们要伤害，他们清楚知道这些都是犹太人对保罗的这些不满尽管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是我们也同样看到说他们之间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说到说，基督是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可是保罗不需要为你我死，他也不可能为我们死，因为他一样是做一个罪人。可是保罗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跟你我一样，都一样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做一切来延长自己生命，来为见证主。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太一样了，你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你是主的门徒，你有这样的记号，人家看到你的时候能说你是基督徒所以看，我们就这里在看到说，保罗就试图开始，他知道说他的目的是要来这些人的面前来分享主的福音他的目的不只是要来争辩觉得自己是没有罪，更重要他心里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开始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他就神给他知道的智慧，让他可以提出到法利赛人跟那些该撒利亚的不纷争的不一样的教义上不一样，以致他可以造成他们就是保留他的性命不至于就是被他们这样无缘无杀。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的那个目的不只是为了他的安全，我想更重要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提出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我们等一下会讲稍微多一点来就是讲到说他要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面对安危的时候，面对在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傻傻这样去好吧为主殉道，我想更重要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环境来为主做见证。当然有需要的时候，主需要我们为他所牺牲的时候，我们当然神也会给我们智慧知道要怎么样来做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看到23章11到35节的时候我们只要在这个时候你出声响点，因为上次提到的保罗所处在的那个环境你就会稍微体会到他的那种沮丧跟那种失望的那种心情涌上我们读过罗马书，我们知道他是如何爱他的同胞，那个程度他愿意真的是为了他的同胞得救的好处而受那个就是诅咒。所以那天晚上那天整个 如果大家回忆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他是一个受折磨的一天哈，因为他被苦打啦，被挨打啦，只是意外的，就是罗马这个千夫长，他得以保留他的生命哈。我们看到说，保罗还是虽然是这样面对这样的困难，他还是想试图向自己的同胞传讲主的福音，虽然算是失败了哈。经过一日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想他是陷入在一种绝望，或者是疑惑，或者是沮丧的当中啊，这可能是保罗自己生命当中最黑暗的一页。可能我们记得巴莱斯带领我们，经过他的那个几次的宣教布道的时候，虽然也是很艰苦，也很不容易，可是我想这个时候更困难哈，因为你自己在地狱同胞面前，你自己跟你的同胞传，可是他们不但不信你哈，还要杀你哈，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经历哈。但是我们知道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哈。我想没有什么比上帝来的鼓励哈，是更加的有力量的哈。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在我们可能可以一起来念，请你翻开圣经罗马书第23章第11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罗老师，如果你没有里面也有 PowerPoint 也有哈。好，我们请放心吧，23章的第11节。在你们罗面对你说，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一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也是整个23章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金句，就是这句哈，主就对他说话哈，因为他所做的经历哈，主也经历过哈，因为主，我们的主，我们记得他也曾经在耶路撒冷经历过被鞭打，经历过攻击，经历过被逼害哈，主都了解。主更了解保罗这样的，就是被自己的同胞那种拒绝的那种滋味哈。但是保罗因为他跟他这些同胞传福音失败了而灰心绝望吗？同样的感受我想也曾经进入我们的主的心里面，主的心灵，所以同样的保罗可能也对未来感到很怀疑，可是主也了解他的痛苦，因为主经历过这一切。我想这一句话真的是看到说，神对他说的话真的是供应了保罗的一切的需要。对保罗的沮丧，神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宝贵的话，放心吧。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可能我们姐妹比较会操心，我不知道弟兄哈。可是当你，可能弟兄也很会操心 ，I don't know， 我感觉上了哈，我就说可能姐妹比较担心一点哈，特别是妈妈，很多妈妈常常跟我说，哎呀，她就是这个担心的。我说 that's the mom job， 就是担心嘛哈，知道 ，you know， I don't know which day。可是我想，当我们主跟我说放心的时候，我讲我们心灵那种安慰哦。真的是好像供应了一切需要，可能你外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哈，可是对于他的沮丧，我觉得神这时候的那个应许哈，给他很大很大的一个保障，因为我觉得这个话真的就驱走了他心里面的忧伤，因为他知道说主的任命是肯定的，尽管困难重重哈，他还是相信说主必带领他到罗马为他来做见证哈。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就看到说神真的是很主权的就来保护哈，虽然你必须要用你看，不是那种眼见可以看到的哈，你可以看到神是如何何等的非常的有奇妙的来带领保罗，而且给他机会做见证哈。所以上帝的鼓励哈，使保罗真的是进入那种很平静、很平稳、很有那种安静、很信心的那种领域，使他就是觉得敢相信说那天他所遇到的真的是上帝对他说话。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在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里，你也曾经有这样经历，在你沮丧的时候，在你难过的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或者是上帝借着某一个人来说的一些话，能够来鼓励你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必须要用看不见的，都不是用你的眼睛，而是用这种心灵去看到主哈如何的真的是在看顾保罗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有40个人同谋哈，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从23章的11到30个，有44人哈，他真的是同谋起誓哈，不杀保罗是不吃东西的哈。所以你记得哈，当时我们上次有分享到保罗的处境，他是只是分身共作战，没有人帮助他，甚至这时候教会根本也没有为他祷告哈。我们记得彼得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切切为彼得祷，这里不但教会不支持保罗，还是反对的哈，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不到有为他任何举行的祷告会啊，或者鼓励。唯一可能他的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就是这个罗马的天 抚掌哈。可是我相信是神自己很奇妙的带领哈。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故事哈，没有什么很大的危机闪电啊。可是神只用了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器皿，就是保罗的那个外甥哈，保罗这个外甥哈，我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哦，他好像从在这里以外没有在圣经的其他的那个地方有任何记载哈，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记载了哈。所以看到他，听到他，他听到这个计谋哈，他就立刻去告诉保罗哈。所以也很奇妙，神就使用了这么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很简单一个年轻人，就来拯救他的仆人哈。我们就看到神如何借着这个仆人哈，到监狱里面去，借保罗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千夫长李西亚，以致可以让保罗可以得救哈。接下来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人哈，就是这个千夫长哈。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千夫长哈，我想这个消息他知道之后，他可能想到了不是有心要来救保罗，而是记得我们上次有提过，曾经有埃及人因为他们引起了一些暴乱哈，所以可能还把这个千夫长还是很担心哦，说这些狂妄的犹太人是不是又要造什么乱哈？所以他就开始担心了，所以他就知道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所以神给保罗智慧，在适当的时候揭开说他是一个罗马公民，说这个人就愿意来帮助保罗哈。我相信他不是因为心动啦、害怕啦，或是怜悯哈，我相信是因为那位看不见的主感动的他哈，所以使保罗可以借着这个罗马人来得救。最后保罗是怎么样来得救的？我们看到说保罗不是这样受伤很狼狈哦，看到是不得了哈，是用罗马军营来带领他脱这个险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是由700个那个卫士送他出去耶路撒冷哈，和那一夜才又坐了那个马车再把他带到安提伯底亚去哈。所以看到说在整个带领里面哈，是神很奇妙的这样子很精心的来保护他的仆人，使保罗可以顺利免受灾。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回顾我们以往的那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或是在我们四周里面，有时候你会感觉好像充满混乱或说迷惑，有时候甚至你觉得你的环境好像没有盼望，好像人也对我们没有什么能帮助的。可是呢，我们就知道说主与我们同在，我想主说放心吧，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哈。所以因为主的同在哈，我们就可以享受到那个平安哈，他就可以用那个微小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就像这个好奇的这少年人哈，在他的帮助里面，就像在我们的服事上，有时候我们也同样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难处哦，可是有需要的时候，神也是会用罗马兵丁来帮助我们哈。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可是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的那个这个，我们用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保罗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真的是上帝自己的亲自的同在跟保守。好，这就是上一次的那个经文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步的经文，对，24章到26章，看到是保罗的见证二。所以上一次我们是讲到集中在耶路撒冷哈，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换一个地点，就是在凯撒利亚哈，都是集中在这个地点的里面哈。所以是讲到保罗在那个罗马官员面前的那个见证，所以发生的地点是从耶路撒冷已经转移到凯撒利亚哈，这也算是蛮顺理成章，因为我们知道凯撒利亚才是那个犹太地区的政府的所在哈，所以做见证的对象有三个人。所以这也见证了说主对那个亚拿尼亚预言到保罗的未来的时候，说到说他要在外邦人，要在犹太人，然后君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宣扬主的名。所以我们今天下半部的集中的讲的经文都是在他在君王面前的那个见证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有三位哈，两位巡抚，一位就是那个菲利士，然后另外一个是菲士都，然后还有那个亚基帕王哈，就总共是三位哈，总共是三位，所以我们就来一一来看。我们先看那个使徒行传的24章1到27节哈，是把它变成有点两段这样来看。第一段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就是的那个在他那个 非制度的那个面前哈的自辩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在你看到这接下来的三章的里面，你会看到好像保罗好像所面对的很多的那个审讯的情景在当中哈，可是其实只有这里的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审讯哈，因为其他两个不算是真正的，可是这个是比较 official 的一个审讯，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都用了整个好像有法庭上的情景啊，有律师啦、啊，有那个辩方啊，有控方哈，所以这整个如果你喜欢看这种 case 的时候 你就能够想象到，让我很喜欢看这种 case。 好，我们就先来看、他们对、保罗的控告哈，是、在、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位所谓的这巡抚是谁哈，这个巡抚就是他的名字叫做、菲利士哈、菲利士，对，他是在公元大概52到60年出任那个菲士那个总督的哈，所以这个人很特别，他原来其实是一个奴隶来的，他是一个奴隶出身的，可是因为他的一个兄弟是尼罗王的那个亲信，所以他才冒出头来成为一个自由民哈，所以他刚开始就从一个奴隶变成自由人，然后他娶了三个妇人哈，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斯利都哈，所以这个土斯拉，这个土斯拉其实原本是亚帕基王第一世的女儿来的哈，后来因为就是这个菲利士用了一个比较不好的方法就把他娶过来了哈，所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奴隶变成那个罗马的巡抚的一个人哈，所以刚开始都其实他的委任其实是蛮受到罗马犹太人的欢迎，因为他们觉得说他在一次那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纠纷里面他是护着犹太人的哈，所以他们是比较蛮喜欢他，可是后来这个人在历史家的眼中里面其实是蛮，后来我们也看得到哈，他真的是蛮暴力，也是蛮淫乱，也是蛮贪婪的一个人，所以最后他因为用暴力来处理了一件事件哈，犹太人的事件，所以结果被返回罗马去哈，所以后来我们才看到说他的职位就由那个菲斯都来继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犹太人哈就开始在这个巡抚的面前来控告保罗哈，所以他们在这里哈基本上的那个控告的内容就有分为几方面哈，第一就是把他我觉得那个路加是真的是很会写哈，他写的我不知道你没有被人家形容过你像瘟疫一般哈，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罪状给提出来哈，总共是有三个哈，就是提到他说他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很生乱哈，最后他把他称为是耶稣的那个拿撒勒党的一个头目，然后就说他连圣殿也要污秽，所以如果你看的话他主要的控诉就提到说保罗就煽动群众哈，就是要引起暴乱哈，所以几乎好像是要企图要就是贬低保罗在罗马官员还有这法庭心中的地位，我们知道保罗一直是很讲话各方面都很有理哈，所以罗马人对他印象还蛮好，又知道他是罗马公民，更是对他有一定的尊敬哈。可是犹太人就一直想要用这些来控告他哈。单单你看这几项罪名哈，只要其中一个，像第一个，如果是被证实是真的话，其实就是对罗马人来说就等于有危害到罗马政府的那种威严或安全哈，那就等于说他就真的是犯了罗马的那个律法哈。所以呢，这个控告是蛮重的哈。所以可是罗马人就在听哈，因为罗马跟美国很像哈，你有控方也要有另外一方来辨认说这就是真的吗？你要 proof 你是 guilty 还是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接下来在这些控告里，保罗就是很不慌不乱哈，他就是很 confident 的来表现出他的那种智慧跟才智，来回答关于对他的控诉哈。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看到他是辨别的时候都是蛮彬彬有礼的哈，不卑不亢的那种态度哈。所以我把他的那个自辩分为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他最主要是自我辩护，就对于上述上面刚才所提的哈，是周围做一个辩论这样子，所以他跟前面的我们提到前面有提到说他们是用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应该说是律师吧，把他们称为辩士，就是那个战士罗来作为他们的律师哈。可是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是言论哈是很井井有条，也很有道理的哈。所以看到说就应许到 神在路加福音第23章里面讲到一个应许哦，虽然你这里好像看不到圣灵的带领，可是我却看到说真的是看到说神的话是要应验的。在路加福音23章11到15节的时候，耶稣就讲到说，当你们为我的名被拉到君王面前的时候，不要预先思想怎么样去分数哦，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挡不住搏不倒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这里保罗真的是很有智慧哈，怎么样来辨认，为自己来辨认哈。所以首先我想保罗就是否认他的罪名哈，然后要求对方拿出一些控诉来哈，拿出一些证据来哈。所以看到说保罗其实对罗马的那个法律什么都很精通哈，因为在罗马的法律上我们刚才提过，你必须有事实哈，你不能只是说控告一个人这样的，你必须证明哈他是这样子才是能够证明他的罪状哈。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他先花一点篇幅哈来证明说他并没有带任何人去圣殿啦、会堂啦，也没有什么煽动哈，都没有哈。那段经文我想大家之前已经看了，我们就不再多提哈。第二方面我就觉得看到说他也最主要提出来说这些犹太人都不能够证明任何对他的那个指控哈，所以他就把这些否认了。所以在第二部分呢，就他就做一个先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对于任何的控告哈，他都很 sure 说是无罪的哈，他觉得这些都不成立。然后在第二部分我就看到说他的集中还是整个心思意念里面呢，还是想要借着这机会来分享福音哈，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这些君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哈，所以他就开始来对腓力士来做他的见证哈。所以我们刚开始就看到他先介绍自己的背景哈，讲到说他用一个很美妙的艺术的方式来向他叙述自己的宗教背景，而且反驳犹太人哈对他的控告哈，他声称自己跟他们一样哈是侍奉那个道的哈，所以他也是根据守律法，也相信先知书，而且他也相信说将来不管是恶人义人都要从死里面复活哈，所以他很确定自己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哈。所以保罗清楚里面很清楚知道说真正的问题哈是在那个复活的大能这件事情上面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他在23章里面，不管是23章里面，其实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的两处24章21节、24章15节、23章1到10节，其实都提到这也是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哈。我觉得他很有智慧，他都 catch 到真正的问题是在哪，就是复活的大能，就是在24章的21节里面讲到的，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哈，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哈。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一方面。好，我们知道复活是整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意义哈，特别是保罗在使徒，如果你翻开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里面特别说到，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哈，基督仍然是死的，我们还是面对死亡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哈，因为死了就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更是会在死的，还会死在罪里，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我们的信心是空的，现在我们在讲的一切哈都没有一个根据，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传的是假的。可是我们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主已经复活了，而且是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不但有那个复活的那个意义跟重要性哈，我们更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巴拉带，我们就看到哈，是因为这个复活哈带给这些门徒这样的力量跟盼望哈。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的是说空的坟墓，今天一直在挖一些名人的，可是你永远都找不到耶稣的坟墓哈，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第二我想很重要，有很多的见证人在四福音里面，在哥林多前保罗自己本身也能够见证到哈主的复活。第三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是守主日哈，上次我们也提到我们现在是开始不在礼拜六，我们是在礼拜天，就是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来聚会，来纪念我们主的复活。第四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哈，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查使徒行传，也就是看到那个使徒们那种很继续性的那种改变哈，看到他们从一个很害怕哈的变成是勇敢为主寻道的哈，甚至整个 使徒行传，我觉得就是要传的哈，就是讲复活的信息，有这么多我都没有地方放，我就放那个角落。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信息是这么的重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所以另外我们也正是看到说，整个教会的产生就是因为这个复活，总是离不开。从初期教会到今天哈，我们也一样不断在传着这个信息，就是主从死里面复活。2000年以后，我们看到仍然教会为什么会存在，就是所以耶稣自己的复活哈。所以看到复活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我们也经历到复活哈。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说，有每一个人都知道，好像那个尼彻森他就特别说到，如果你要认识耶稣的话，如果你说啊，我很想认识耶稣，你要做的就是一定要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然后保罗今天陈长老也用了一个这个经文，也是我常常用来激励我自己的。我觉得要认识基督的话，你要晓得他的那个大能，并且要跟他受苦，效法他的死。好像晓得那个大能很重要，可是还要受苦，还要效法他的死，而且也要得以从死里复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基督最大最大的宝贝哈。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一样哈，我们也是像彼得也劝勉我们哈，要有这个心里面复活的盼望哈。所以虽然面对我们的环境，特别看到很多 news 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很失望很难过哈。可是我想，我们就是要有愿意的心哈，来为主来受苦哈。我们也好不好啊，来读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3:14-15，看得到吗？看到哈，好，我们一起来，请。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惧怕的摧害，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平和的心回答个人。好，谢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这个地方的原因哈。我们这么多人出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跟这里的朋友们分享。今天真的是特别高兴王春海来了，他是我们小组里面有四大天皇，就是他是第四个，从来没来过。所以他今天来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高兴，特别他还说我好像来得太晚了哈。所以就看到说神真的正在适当的就在人的心中来动工哈。所以看到时候看到神就是常常用一些小事来激励我们，知道说他也见证我们在他面前的服事跟工作。所以我们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高兴他今天能够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腓立士的那个回应哈。我们来看就是24:22-27，我都是拿重点哈，所以我可能不会每一个经文都讲这样子。好，因为我的老师都在这里。当我看到他的回应的时候，其实也回想起我们过去在这里传福音，我觉得就好像看到世人对福音的回应一样哈，是很 typical 的哈。看到说他知晓，可是又支吾又等待，就好像有些人我们跟他分享福音很久，跟他讲很久，他也知道。好像我的同事他到最后跟他讲说，他跟我说他不得救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 I don't know， 原来有人就可以硬到这个阶段，他就说他就觉得我很好啊，什么都很好，不需要福音哈。可是我们就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哈，就是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也明白，可是他就是觉得要等要等要等。第二，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有一些就是听了道，可是死就是不肯信哈，就觉得不行，一定要证明什么给他看哈。所以这也是一般人很 typical 的一个。所以他这里我们在腓立士的回应，我们都看到他这样的。第三，我们看到等我变了哈，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那个问题哈。心里有感受，可是有感动，就是不肯觉知。像我们当中很多一些福音朋友就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要放弃哈，我们这样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哈，也很耐心的来陪伴他们哈。最后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的哈，他就是很多时候也是生活上的难处，很多弟兄姐妹或很多福音朋友，他们可能只是看到眼前的现实，好像每一个就是特别是在这里的一些福音朋友，他们说礼拜天他们需要小孩去中文学校啦，或是有一些活动啊之类，就没有办法哈，他没有看到将来。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个讲到，他讲得很好，他就想说什么叫做 focalism， 就是完全 focus 到其他周围的那个东西，你就完全看不到了哈。其实这真的是很可怕，如果你的那个眼界里面你只看到眼前而已而你错过将来将来就是永生，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哈。 真的不要浪费了这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同样在我们服事组的影片，就像今天陈长老所说的，不要等到你方便的时候哈，我去年刚大病的时候，就让我更想到马上做，要做的时候赶快做，不要等了哈。我每次就跟黄小，我每次做好像这是我最后一次做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做了。我觉得这个想法可以帮助我啦，自己觉得说真的是 do the best you can， 可是也不要再等哈，因为现实是很多事情你永远忙不完的，永远有一千零一天是等你去。可是服事主在灵命的成长里面，你真的是要把握机会，因为不要等到说你一直等，失去机会了。那是很可惜的，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就这样等啊，就过了两年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过程。两年真的是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所以真的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如果说你真的一直很想服事，或是很想真的是好好的来读圣经，从现在开始，今天开始就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好好把握来读上帝的话语。好，有问题吗？这一段？好，没有，很快我要讲到25章1到12节哈，25章的1到12节。好，25章的1到2节，我们就讲到已经是两年了，很快哈。读书的好处就是很快，这样读就两年了哈。两年过去了，就新官上任了，所以我们看到菲斯都这个人上任哈，这个人好像人家对他的评语好像感觉说比前面的那个选都稍微好一点哈，所以他上任不久之后呢，就去了一趟那个耶路撒冷哈，因为他在那里有，我们知道在25章的1节里面讲到说有祭司长还有犹太的首领都再次要向他们控告保罗哈，并且要求要把保罗带来那个耶路撒冷来受审哈。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真实的一个计划，说目的其实是要来就是在路上要来埋伏，要来杀死保罗哈。所以这个人是蛮聪明的哈，所以他没有掉进他们的陷阱哈，所以他同意自己要回到该撒利亚去哈，他自己要来亲自来听那个这些犹太人对那个罗马人的那个指控哈，所以他同样也邀请犹太人来那个那边跟他一起来控诉那个保罗，那是在25章4到6节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当他们到那的时候，我们看到故事是一样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就是整天就是在控一些假的，所以千篇一律没有变哈，故事跟一样哈。当保罗一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又是。在这里我想那个路加都根本就不用讲了，他就根本很简单的把那些 key 就跟你解释，他说那些人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可是都是不能支持的，都不能支持哈。所以可是保罗还是照着规矩很有礼貌的来回答了这些对他的控诉哈，很重要。我讲他重申了几点哈，他第一句他讲到说他并没有违法任何罗马的那个律法哈，也没有干犯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的律法跟圣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基督徒绝对是一个守法的，虽然我们很热心传福音哈，可是我们同样的是要照着我们所在的地方的律法去行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一再这个说他没有这么做哈，可是我想保罗知道说他现在站的地方是应该站的地方哈，可是他知道哈，他对犹太人没有做任何不义的事哈，所以他知道这些罗马人又再一次想要讨这些犹太人的那个欢心哈，所以就感到说他真的是要强制要把他带去那个耶路撒冷哈，可是他知道哈，去耶路撒冷等于死路一条，因为这些人在路上就会把他杀了，所以他还是拿出了他的所谓的王牌啊，或者他的免死牌哈，就是要那个上诉那个凯撒利亚去，凯撒就是当时的皇帝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很奇妙哈，就再一次用保罗作为一个罗马公民的这样一个权利哈，把他送去那个罗马哈，因为作为罗马公民，他们是有这样一个权利可以就是上告那个凯撒的哈，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说神就借用他哈，就把他送到那个罗马去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25章，就是看到他在那个亚帕基王面前的那个自辩哈。所以两个巡抚哈，菲利士跟 菲士都好像都没有办法啊解决这个保罗的那个问题哈、啊。可是因为刚刚好这个希律王哈、啊、亚基帕二世来到了该萨利亚，所以他就菲士都就想让他听一下保罗的那个案子哈、啊。所以这个人呢，他是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哈、啊，他这个亚基帕呢，他应该称为那个亚基帕二世哈，他是所谓的希律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哈。希律家有好多成员，我们可能都读过哈。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曾祖父哈，就是在耶稣的时代杀死那些滥杀那些无辜的孩子的那个希律王哈。他的叔祖我们也认识哈，就是因为受到怂恿而杀害了施洗约翰的那一位。他的父亲亚基帕一世我们也认识哈，他曾经杀害那个雅各，而且看到这件事情很得犹太人的喜悦，他也同样想要企图对那个彼得加害哈，可是神很奇妙的就是把彼得给拯救了哈。你看到这些人哈，他们在做这些事之后哈，都不久了，不是死亡都被杀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好像这个家族哈，跟耶稣的死哦，命运哦，好像都有关联哈、哦。你看到，所以在这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哈、哦、上来了哈、哦，就来跟保罗来对峙，就像我们刚才讲，保罗的经历跟耶稣很像哈、哦，所以同样又来，好像又重复了。我不知道他这时候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哈、哦，所以他实在是很好奇哈、哦，很想听说到底保罗做了什么事情哈、哦。所以今天终于有机会哈、哦。来到那个跟保罗一起来面对面哈，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记得的话其实这个亚帕基王他没有太大的权力哈，他的那个权限只是属于说圣殿那个监督，也是负责关于怎么去委任那个大祭司的哈，所以这些只是他仅有的权，所以这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不算是个正式的审讯哈，只是让他有机会一些听保罗的那个见证哈，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他是跟他的一个太太出现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他的这个太太身边的这个妇人就被称为那个百尼基哈，其实他应该算是那个亚帕基王的那个姐妹哈，也是那个菲利士的太太的那个姐妹来的哈，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其实他们两个在一起是有一点像那种乱伦的这样的关系同居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保罗就开始为自己来辨别哈，为自己来辨别，所以保罗的辨别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读到的其实跟第九章第22章都很像哈，可是他的重点最主要就讲到说保罗把他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关于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如何就是逼迫耶稣哈，都讲得很清楚哈，我们就不看这一段，我们就大家让大家去看哈。所以在这里他又再一次在整个申诉的过程里面哈，就再一次把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本质再一次提出来哈，就是在26章的第八节那边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哈？所以保罗也特别像那个亚帕基王说到说他是如何被神拣选哈，来对犹太人来传福音哈。所以我们再看最主要我要看的经文其实是在18节到20节哈，是在那点里面他就保罗就清楚一直开始跟他讲关于那个悔改的信息哈。所以我要分享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关于他讲的那个信息的里面，就是关于26章的第18到20节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他在跟他分享的那个理用，我觉得整个中心哈，就讲到那个悔改哈，悔改的中心就是那个救恩哈。我想我们都提到悔改哈，不只是施洗约翰提到悔改，耶稣提到悔改，很多人都提到悔改哈。所以悔改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一个信心的部分哈。通过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结果呢就是使我们可以转离那个罪而转向神哈。可是悔改是有一些步骤的哈，我觉得悔改方面，在悔改里面，我先有一些要求哈。第一方面的要求，我看到是就是关于你在你的心思意念上的那个思想哈，或心意上的一个转变哈。我们可以看第八节，第一看到的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当一个罪，他必须有一些思想上一些改变，好。 好，所以这是我们也传福音很重要的，不只是说啊，都是讲要得到祝福啊，对吧？我觉得很重要，要提出来就是关于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对他思想的改变，就是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的光景，哈，认识到自己到底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因为只有当你知道自己的问题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改变它，或是做一些调整，哈。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就像我们现在在读很好的罗马书，我们就看到我们清楚知道，第一，我觉得在十四节讲到的，我们自己要认识到说我们自己是失散的，我们是跟神隔离，我们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第二，看到是我们很重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活在罪里的，在撒旦的那个黑暗的国度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他说你真的是没有自由，除非你是在光明的里面。所以是我们如果回想起我们自己还没有认识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痛苦啊，因为我们一直活在罪中，哈，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第三，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唯一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要来相信耶稣，我们才可以有办法可以来靠主来得救，哈。在你认识这个真理以后呢，我想我们听到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加上一个，就是我们要信心，哈，放在神的里面。因为你听了之后，你凭信心接受的时候，你才开始会有办法说在思想上稍微做一些改变。因为如果你只是把这些东西当成只是一个道理这样来听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一些适当的改变。我记得在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特别讲到说，他把神的一些真理用在生活里面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有办法马上看到这个真理对他生命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样，神的话，神的祝福是实实在在在那边的，真的是 up to you， 你要用多少，你自己愿意多少，它不是说放在那边而已，它不要你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话而已，它要是你可以很实际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去用出来，哈。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在生活中也面对很大压力，我也一样在生活很多面对，可是当我用神的话，我特别喜欢用神的话来勉励自己的时候，我记得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我说，我发现圣经里面有365个说 Don't worry， 不要 worry，不要忧郁，竟然有360，所以我每天就用一个，我就觉得很开心。当我不用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很愁烦，所以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就是在那里，是你要信心去用它。而且你知道，当你信心用它的时候，你会真的就经历到那个大能。当你没有去用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些话是真的吗？你会开始到。可是当你越用神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会感到那个话的真实性，而且也真的是像保罗刚才我们所分享，他这里可以帮你从低谷里面帮你拉上来，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用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去经历，真的是神自己来做成这件事情。从一个知道自己一个光景之后，我们也要改变的一个想法，就是要信我。这个信我，所谓的信我，当然就是讲到信耶稣基督，哈。这个对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可是我们就是从我们真的是凭信心去，就在里看到说，第一，我们所相信的，所以说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哈。我们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所应许我。第二，我想看到是说，我们要知道说神为我们的罪死了，哈，他为我们的罪死，叫我们可以为他而活。这也是一直保罗在他的见证里面一直看到他一直不管如何都要活着，哈。所以活着，哈，如果说你只为自己，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者是你为你的小孩，或你的先生，哈，会为你的父母，哈，就那么样。可是我们不一样，哈，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记号在身上，哈，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为主而活，哈，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我们是重价买回来了。我不知道你对那个你重价这个字是有这样体，我一直还没有完全的体会到那个事。可是当我越经历的时候，越真的说，我们真的是很 special， 你真的是重价买回来的，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一些人说还是有要一点调试，或者可是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看到说，我们要认识到说主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要为他而活。你看，我们看到这也是我们整个就是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已经从你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是活着的主，我们是复活是一个活的主。 第二，我看到就是说，除了有思想上的一个改变以外，在悔改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会有一些身为上、生活上、行为上，好，我们上个礼拜也在保罗的那个见证里面有稍微提了一些哈，也有一些有改变的哈。所以，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开始过所谓的行事以悔改的心，就是二十节所提到一个相称的一个生活哈，跟那个生活。所以我们开始在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因为我们自己就从保罗一样哈，你看到他的那个很具化性的 dramatic 的改变，就是从逼迫基督徒转向传扬福音，不但转向福音，还愿意为这个福音来死哈。这个你用你自己的那种逻辑哈，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说怎么可能这样。可是就是因为耶稣自己复活主来成就了这件事情。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会开始离弃罪哈，我们开始会对罪有敏感哈。记得以前就有一个小故事，就说到有一个小偷，他在信主以后呢，还是继续偷，可是不但偷，而且偷得更多，比他还没信主偷得更多哈。可是有一天，他就到牧师的面前说：“牧师啊，我实在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信主了，可是我还是继续偷，而且偷得比以前更多哈，好像神特别祝福他。可是他说很奇怪的，他以前偷的时候呢，他都很高兴，因为偷了很多嘛哈。可是他说他现在偷得比以前多了好多，可是不但不高兴，反而很愁苦哈。”所以牧师就很高兴告诉说我真的是要恭喜你，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呢。他就很纳闷说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告诉说以前你觉得偷是很自然的，可是因为现在有圣灵在你的身体里面，你就会感觉到你的那种不安，你会知道说这件事是不对了。所以他知道说真的是他已经是重生得救了。所以看到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开始会转离罪，我们会知道说这个不好，我们也会知道说这个不讨神喜悦，我们开始会你的目标会 focus 说只是要满足自己，你会开始想要开始转向神，你会借着信心，你会从那个黑暗里面，你会很讨厌那个生活，你开始以前你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想最重要就是因为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做那个很奇妙的工作，以致你愿意来离弃罪来转向神。所以当我们要来讲到悔改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来考虑的。所以看到一个悔改的结果，就是在也是整个二十六章，我觉得整个经节就是在那个二十六章的第十八到还有二十节，就讲到说叫他们的眼睛得打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拯救，赦罪，勉励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通过悔改，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哈，从罪，从自我的当中，从撒旦的当中得到释放，而且能够借此来得到救恩。所以我们在看二十八节，特别是看到我们的主人换了，我们从撒旦的国变成神的国民，我们现在都是属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转变，也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宝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战胜了那个神，已经为我们战胜了那个恶者，所以我们不再是属于魔鬼撒旦，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可以在魔鬼撒旦面前借着耶稣的名来向他宣告。第二，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的罪得赦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最宝贵的，如果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在痛苦的当中。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但罪得赦免，我们也同样可以在主里面来得到这个基业。好，最后我们看到说保罗那个心思，他是给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心思意念不是在他们花多少时间，而是想的得到好信息都能够来叫他得救。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亚帕金王觉得这个人整个是发疯了，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发疯了。可是保罗知道他不是发疯，所以他也知道问题的所在，所以他也很一针见血的来问亚帕金王：你相信先知吗？你信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基本上其实不管是菲斯都也好，不管是亚帕金王也好，他们其实心里面都知道保罗并没有犯罪，他们其实他们的结论都是说，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上奏凯撒的话，其实可以 可以得到释放的哈。可是我们知道保罗他的心是，因为他难得有这个机会在这些人的面前来做见证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章里面，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亚帕基王哈。我们如果你看第二十六章，其实还有其他人在场的哈，是还有一些那些千夫长，很多的这些贵人哈。所以在对保罗来说，他这次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那面前哈，为主来做见证哈，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愿意的来做见证哈。所以在那个二十六章的里面的第二十九节，就他特别就是语重心长的讲到，无论是少劝，无论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哈。所以如果你注意一下保罗的那个心肠哈，你回顾一下他的一生，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得了哈。我们记得几十年前的保罗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那种所谓的那种宗教狂哈，他是那种狂热哈，使他真的是出了名哈。他是到处去杀害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哈，甚至逼迫他们到外邦，他也亲自见证了那个使提凡的殉道哈。可是今天哦，你看到他的那种心肠是完全的不一样。他今天在这个亚帕基王的面前是说情愿自己丧失掉生命，还是要来为主做见证哈。而且他只是说不要留着枷锁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是什么让他保罗有这样一个大的改变哈。我相信是神自己的爱哈。所以你看到哈，是神自己的那种复活的大能，神的爱哈，可以让一个人这样有那种完全的那种360度的那种改变，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到一个为这个逼迫这个基督徒这个教这个基督教来受死，甚至付上自己的性命，他都不惜代价。所以看到说只有上帝自己的爱哈，才是能够来完成这样一个工作哈。所以看到他那种对福音，对传福音的那个心哈，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跟一个学习。好，最后我就想到说那个传福音一方面讲到一个George Mueller， 讲到他为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那个心哈。这个人如果你去 Google 他，你觉得信心的伟人哈，他一生建立了大概六间孤儿院哈，所以都是凭祷告来的。可是他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是很感动，也是常常我为我家人祷告那么久的一个激励哈。有一天他就想到说要为他五个朋友来祷告，祷告了很多个月，终于有一个人得救了。可是呢他继续祷告，因为还有四个人还没有得救。祷告了大概十年以后呢，才两个来得救，而第四个呢是他花了整整25年才得救的。第五个呢他更花更久，他一直持续的祷告直到他死。而且在这为他祷告，为这个第五个朋友祷告了52年，他从来没有放弃，他一直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而他的信心真的就是在他死哦，就是穆勒死了以后哈，最后一个才真得救的。所以我就看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会面对一些征战，是会面对一些挑战哈。可是我们的责任不在我们哈，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来这里是要来传福音。到底他得不得救哈，是他跟上帝的问题，也是上帝的权限问题。可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祷告会提早，所以希望我也会提早结束。希望弟兄姐妹你都留下来能够祷告，为我们很多很多的需要，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家庭，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好，最后我就简单的做一下总结哈，就是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21章17节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我们在保罗的整个，当然保罗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很多很多的见证，是他很多的书信都不得了，觉得他的生命今天仍然在对你对我说话。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以后可能下一代见到我们的时候会想起是我们呢，是说 he serve she serve， 还是说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看到保罗留给我们见证是他现在他的生命仍然还在对你对我说话，接下来还要对我们的儿女们来说话。所以看到他的见证真的是一个得胜的过程。因为他我想他面对的苦，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是没有人 遇到过的，什么风浪他都遇到过，下个礼拜巴勒带27、28章的你会看到更多，可是看到他真的是怎么样去胜过那个环境，我觉得问题不可怕，我其实都会遇到问题，不管你是基督徒或是你不是基督徒都会遇到问题，可是问题在于说我们如何去战胜那个环境，所以我就看到保罗不但战胜环境，我觉得他更厉害的，他在一路上就善用每一个机会为主来做见证，这就是我还没有学会，就是看到一个人就可以开口跟他传福音，我觉得可是保罗就懂得就可以用这样的机会就是来跟他做见证，我觉得他那种欠债的那个心就欠福音的债就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是要来向他学习吧。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买了第一部车，第一天都不敢开，因为脚都发软，因为像中国人啊，从来没有跟人家借过钱，一下子就借了10000多块，就吓得要死。可是那不只是钱而已，可是我觉得那种欠债、那种福音的债的那种心在他心里面，以致他虽然在一路上面对很多的挑战、死亡甚至有好多次被石头打死这样子，可是他仍然就是有一个 focus，就是要来为主做见证，以致我们刚才Brian 有提到，就是把一切当成粪土，他唯一的讲到说他要 focus， 就是在心理学里面他们说有一个叫做 focalism， 就是说你只看到一个地方一个东西，以致你周围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到，对你来说是 blur 的。他就讲了一个弟兄的见证，可能弟兄都能够有同感，他就讲到说可能他在高中的时候很喜欢一个女孩子，他说可能这个女孩子都不知道她的出现，他说你看已经22年以后，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个女孩子穿什么衣服是怎么样情景，可是那个女孩子根本都不知道她的存在，可是她就是 focus 在很喜欢这个。同样我就想到说我们对主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可以 focus 到说真的周围的东西都你看不到，都 blur 了，你看不到，你只看到十字架，看到复活的主，以致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像今天陈长老跟我分享，你都愿意来跟从主。我觉得保罗的一生里面就是把这样的见证摆在你摆在我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来效仿他，跟他一起学习，来走这个非常非常蒙福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道路。第二，我看到他是靠着主的话语来驱走沮丧。我们现在有很多心理学的书啦，很多东西啦，我都看过，什么也读过，也参加过，就是那么 moment 很有用，可是我觉得最终还是只有上帝的话语才可以真正的帮，因为那些都很好，都激励你啊，什么 The Seven Commandments 啊，什么 Rule 都有，都看了，都读了，可是就是那刹那可能对你很有激励，可是我觉得保罗找到那个秘诀，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也找到这样的秘诀，就是单靠主的话语真的是能够驱走你的沮丧，因为那个平安喜乐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力量去靠主走你继续前面的道路。第三，我看到说保罗虽然是面对一个前途或者说困难重重的前途，可是他对主那个信心以致他很大胆相信他一定会到罗马去。我不知道，因为你在当中你看他等了很多年，我们看到这2年的时间，会不会开始对神的话，对神的应许说放心吧会怀疑呢？你不是曾经也从神的那边得到一些应许，可是好像看起来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开始慌张、紧张、担心、灰心，甚至丧志呢？可是看到保罗他对主的信心当我们把信心放在一个对的目标神的里面的时候，我跟你讲，就算是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因为你相信神，你就有这样的力量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是信心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在保罗的里面，我就看到他对神的那个信心，我觉得是一直就是在持守在那边，也帮助我们因为短暂的那种等待什么是非常容易的，可是长又久又没有动静的是很难受的。可是我看到说他不是那种消极的在等待，他是种积极，是有盼望。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写的4卷书的里面，你去读的时候你很难想象是个在监狱里面的人写的书，可是他那种喜乐那种释放我觉得是因为他认识主，而不再说他的环境被拘束之后对他来说 is nothing， 因为他的心里面是相信神的，他心里面是紧紧跟神在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信仰一个很伟大很重要的地方。最后我们看到说供应跟保护真的是上帝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要传福音哈。昨天我跟他的书说，他说你情愿死也不要浪费你的生命，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是说 don't waste it。 所以同样的，我觉得就最多就是死嘛，也没怎么样哈。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很怕哈，很怕很怕很怕，好不好？我们今年就借用这个机会，就知道说神自己是会供应的，神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我们要的不过只是这一点了。神说全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真的有时候想起来说，我们坐在这里想到觉得很可笑，就是啊。可是当我们面对那个你在里面的时候，你很难从那样光景里面走出来，除非你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就是从神的那边来看的。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你说你的问题很大。每一个人就像小朋友说，刚才我跟 Sarah 聊天，我说 Sarah how's everything? No good, life is bad, terrible, fair. 我说啊，真的，我说啊，我也很 fair， 也很 fair。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只看到自己问题，我们就觉得很 stress。可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候，我特别喜欢Larry 礼拜六寄出来的那个照片，我觉得真的是，我就听了他那首歌哈，刚好在准备，我就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激励哈，就觉得啊，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一个伟大哈。所以我们要来更多的仰望，你看我们的神哈，知道说上帝哈必会供应哈，我们的责任就是去传福音，就像我们在这里这样子，可以一起来共勉哈。好。这就是我的分享，还有五分钟，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可以等一下私底下有些问题，或者是我们可以留点时间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保罗跟我们一样同样性情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有眼泪。有困难，有难处，可是主啊，我们却看到他对主你自己的仰望。主，你实在是帮助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像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在我们这样，让我们这些后来相信你的，能够也跟他一样来追求主。主啊，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主啊，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愿意有心来相信你，有心来顺服你，有心来走这个蒙福的道路。可是你知道我们信心软弱，你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就求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实实在在在我们每一天的里面来彰显，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永活的主，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啊。你真的是驱走我们的惧怕，让我们知道说主，你天天与我们同行，我们的人生因为有你，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谢谢你把使徒行传放在我们的面前，让使徒行传也成为我们的激励，使我们知道说主啊，我们一生要来走这个蒙福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愿你自己亲自来保守我们分散后的脚步。我们在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求，阿门。谢谢。